弟兄姐妹朋友们，主里平安。天气开始变热了啊，那感谢神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天气啊。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第九章。我在上面翻的是第八章十三节，我们从第八章十三节开始，然后我们会读到第十五节的前面。好，我跟请大家跟着上面的 slide 一起来。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倘若我对别人不是使徒，但至少对你们还是使徒，因为你们在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难道我们没有权利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们没有权利靠着信主的妻子一同往来，就如其余的信主和主的弟兄和一起发言？独有我和巴拿巴没有权利不做工吗？有谁当兵支辈子？有谁不支援你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羊不喝牛羊的奶呢？我说这话岂是长，因为在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羊在宰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难道神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单纯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单纯的指望去打场。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算过分吗？若别人在你们身上享有着权利，我们不更享？然而我们没有用这些权利，倒凡事忍受，免得给基督的福音带来阻隔。你们岂不知为圣物劳苦，就吃殿中的物吗？既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但这权利我全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给我们早晨，让我们可以来敬拜你，也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主你的心思，你的意念，好让我们也能够跟随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讲到权利啊，讲到自由，我们生活在美国应该不陌生。我们在美国最主要强调的就是自由的权利。讲到自由的话，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谈，你可以从政治界来谈，你可以从历史来谈，为什么美国要有美国，这些人是怎么来的，他们到底为自由牺牲了多少，到底自由是怎么样的一个观念。但是今天呢，我们主要要从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来看自由。在座的有不少是父母，在座的每一个都有父母，请问做父母的自不自由？不自由。如果你要自由的话，你有没有办法自由？有，是不是我们的不自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瑕疵啊。所以你从某个方面来说，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的自由，我们这一个权利是要在福音当中来使用的。 首先呢，读这段经文呢，我们要稍微讲一下，保罗在辩护的是什么？保罗在辩护的是什么？你在这里注意哈，你看第一节到第三节，它主要的这个代名词是什么？是我，对不对？我啊。他在第八章十三节说，我就永远不吃肉啊，不吃肉了啊，免得叫弟兄跌倒啊。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倘若我对别人不是使徒，至少对你们还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我对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这里的焦点是我。那你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从第四节开始的时候，他讲的是什么？我们。难道我们没有权利靠福音吃喝吗？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栽种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喝牛羊的奶呢？牛在踩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因为耕种的存着我这里跳过了哈，因为耕种的第十节啊，单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单存指望去打场，从你们那里收割奉养第十节啊，对不起哈，我跳了。所以你读下去的时候哈，在第十一节说，我们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啊，他都是在讲我们，是不是？那你注意到他从一到三节的我，到转成四到十四节的我们，这个我们包括谁？这个我们包括谁？第六节，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利不做工吗？巴拿巴是不是使徒？不知道。主的弟兄是不是使徒？主的弟兄是使徒？十二个门徒后来变成十二个使徒啊，犹大掉了一个又选了一个，加上保罗，里面有没有主的弟兄？没有 ，OK。所以你要注意到的就是说，他在第四节开始的时候，如果他是为他使徒的身份来辩护的话，他把他自己放跟巴拿巴跟主的弟兄放在一起的时候，是有帮助还是没帮助？要来辩护他使徒的身份，是没有帮助的，因为巴拿巴就不是使徒。那他到底在辩护什么？他到底在辩护什么？你看到他在这里讲了很多权力的问题。难道我们没有权力吗？难道我们没有权力带着信主的妻子吗？难道我和巴拿巴没有权力吗？这个权力是讲到使徒的权力吗？应该不是，因为巴拿巴不是使徒。他在讲什么的权力？他讲到作为一个牧者，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啊，全世界摆上为教会摆上的这些人，难道没有权利靠着福音吃喝吗？所以在这里讲的权柄或权利，并不限于使徒的权柄。你再仔细看的话你就会问说，那第三节我对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是什么意思？等一下我们会来思考这一段的经文。然后你再仔细看刚刚我挑了太快了第四到第十四节的某个程度上还在谈什么？还在谈吃的问题。如果你有注意看的话，第八章的在讲吃的问题，该不该吃那个祭偶像之物。你第四章 第九章4到14节大部分都还在谈吃的哈。他说难道我们没有权利靠福音吃喝吗？然后到了跳到第7节，你看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打场的也单纯这个得有谁栽种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羊牛羊不喝牛羊的奶呢？原文都是一样的，不吃啊。那和合本的话就翻成不吃啊，我只是把它翻成不喝，因为是奶啊。然后他你接下去看的话，第9节后面牛在踩骨的时候不能拢住它的嘴，也是有关吃的问题，是不是？然后第10节的后面讲到说，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打场。然后13节啊，你们岂不知为圣物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吃后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都在讲吃。你可以说大部分只有少数的几段他没有讲到吃的哈。那他的焦点都在举的例子都在谈这个吃的问题。他在谈什么？他到底在辩护什么？如果他不是单单只是在前面三节讲到他使徒这身份的话，那接下来在辩护什么？在这里讲到权力，如果你记得的话，第8章第9节我们上个星期讲到说，恐怕你们的自由，那个原文是权力，恐怕你们这权力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然后第13节还说到说，免得叫我的弟兄跌倒了。这里有一个警告，保罗警告信徒们说，你用的自由要小心，免得你使人绊倒了，免得你使人跌倒了。同样的，在这里有一段经文，在这里12节他讲到说，若别人在你们身上享有这权利，我们不更享有吗？然而我们没有用这个权利，反倒凡事忍受，免得给基督的福音带来阻隔。同样的一个观念，免得使人跌倒，免得使人绊倒。其实第1到第2节保罗提到使徒的身份的时候，是要强调他有这个权利，但是他没有用这个权利。他强调他有自由的权利，同时他强调他为什么不用这个权利。不是因为他没有自由或权利，乃是因为他顾念到别人的缘故。他怎么顾念呢？他是因为福音的缘故顾念到别人的顾念到别人啊。我们从经文，我们从头来仔细的来看一遍。第8章13节说，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然后第1节他马上说，我不是自由的吗？那是什么意思？我不是自由，我没有自由可以吃吗？为什么我不吃？我不吃不是因为我没有自由不吃，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倘若对别人都不是的话，对你们至少还是。他并不是说对别人不是，他的意思说，就算是对别人不是使徒，我对你们还算是使徒吧，是不是？因为你们正是在主里面，正是我这个做使徒的这个印证。所以你们说我有没有自由？我有没有这个权利？我的权利可能比你们还多，因为我是不是我了哈？我是说保罗了啊，保罗是使徒啊。 第三节我对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这一节比较有困惑，因为这一节他讲到盘问这个字是现代词，不是过去式啊，是现代式的动词，不是说过去有人盘问他疑问他，他乃是说若有人盘问要盘问我的话，我会这样子变数变分辨啊啊啊分数啊，他可以讲是说，若有人要跟盘问我是不是使徒的话，我会这样子的分数，就是前面一到二节的这样子的分数，说我就是使徒。但是他重点不是在表达他是不是使徒，因为他只用了两节的经文来讲，这还不是他的重点。他也可能说盘问我是指到，也可能是指到第八章那里，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的自由要有这个限制啊，在主里面要有这个限制，如果有人要质疑我为什么这样子给你们限制的话，我会这样子的分数。这样子怎么样分数呢？这就是第四节开始，为什么我们的自由就要受限制，我给你我的榜样。所以第三节其实也可以讲到前面，也可以讲到后面啊，我们不太确定，但是不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经文的意思啊。那他接下去说，难道我们没有权利靠福音吃喝吗？答案是什么？有，这个 implied 的答案是有。哎，难道我们没有权利靠福音吃喝吗？啊，如果是我的话，假设说我做牧师的话，我在这里问你们，难道我没有权利站在这里吗？ OK， 那你知道我是牧师，你就会说有。如果你怀疑我是牧师的话，你会不会说有？不会。所以当保罗在这里说，难道我们没有权利靠福音吃喝吗？并不是因为信徒怀疑他的权利，而是信徒知道他的确是有这个权利靠福音吃喝的。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带着信主的妻子一同往来，如其他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难道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吗？听的人一定会说有，这不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事情。独有和我和巴拿巴没有权利不做工吗？那保罗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并不是给任何的证据他有没有权利，他只是说你们知道我是有这个权利的，因为他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说他为什么有这个权利不做工。他就问，那答案是肯定的，保罗和巴拿巴是有权利不做工的。然后第七节开始说，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在这个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喝牛羊的奶呢？这都是应该是说没有人是这样子做的，没有人不吃的。你注意看哈，他在这里讲的这个例子还不是说你得工这工作的得工价，这个还不是这么说的哈。那你栽种葡萄园的时候，你在栽种的时候，在园子里头如果有果子的话，你就摘下来吃了，而不是说你摘完了这个耕种的这个种了这个葡萄园之后你得工价的那个结果，而是说在当中的时候你就有吃的份了。当你在牧羊牛羊的时候，你在挤奶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你所谓的偷喝一杯啊，有没有问题呢？没有问题的啊，你这是应该的啊，应该的。所以保罗倒不还不是讲到说我这个牧养教会之后我得的工价是什么，而是说他在牧养的过程当中，如果他需要身这个肉身有需要的话，请教会供应他的话，有什么问题呢？没有问题的。这个还不谈到他的工钱，他只举的这个例子还不谈到这些东西。难道他没有权利带信主的妻子一同往来吗？这个不是工钱吧？一个做牧师的结不结婚不应该算当成 教会不应该跟他说你的工钱里面没有包括娶太太，这是权利，所以这个还不是谈到一个工钱的问题，而是讲到说当你在这个福音的工厂里头工作的时候，难道你就不能够在从中有需要的时候得到一些利益吗？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这些去打仗的人，你打了夺了一些东西，然后在边正好抢到一些有吃的东西，你吃的，你不能告诉他说你不准吃，全部抢完了再回来之后我才给你吃的啊。那没有人这么做啊，也许今天有人这么做啊，但是呢，那当时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当你在努力的在那里征战的时候，在那里你抢到有食物有水的时候，你饥饿你饥渴的时候，随手拿了就吃了就喝了。当然你说以前那种日本兵来攻打我们中国的时候，那种的强暴的行，这个还我们不谈这些啊，我们只是讲到一个正常的知识。如果你去当兵，在那里在打仗的场上有食物的时候，难道不是让你吃的吗？你难道可以告诉兵说不吃吗？当你去栽种这个果园的时候，树上有一颗果子，你正好太阳晒得很热的时候，你难道就不能摘下来就马上吃呢？还是你还要经过主人的允许，今天可能需要的啊，但是在那个时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你也不可能说你在牧羊的时候你不准喝牛羊的奶。第八节，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吗？他说前面我举的例子都是常规啊，但是律法不也是这么说呢？他说律法说什么呢？摩西的这个律法记着说，牛在踝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他这个在摩西五经的时候特别讲说，你牛在这个耕种的时候，你不可以把它踝骨的时候，你不可以把它嘴巴遮起来不让它吃。然后他接下来一句话，难道神想的就是牛吗？既然这个原则用在牛身上，用在人身上，难道神会说牛可以吃人就不可以？所以他第十节说，不全是也是为我们说的，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打场。到了第十节之后呢，他就进入属灵的层面了。十一节他说，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奉养肉身之物，和本说这算是大事吗？意思就是说这是过分吗？难道这是一件大事吗？那你注意看的话，他还讲属灵的种子跟肉身之物，他的重点是什么？他说我把那属灵的种子，那有一种比较高等的东西给你们，然后跟你们要一个比较低等的这个肉身之物，这难道是很大的事情吗？一点都不过分，一点也不大。十二，若有人在你们身上享有这权利，我们不更享有吗？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说，你们对其他人来的牧者都是这样子提供的，我保罗是在哥林多开荒布道建立的教会，那我岂不更能够享有吗？他这里不是告诉信徒们说我有这个权利，我指望明天呢一开门呢前面就有一大包的钱财，不是啊。那十二节后面就说，然而我没有用过这些权利，到凡事忍受，免得给基督的福音带来阻隔。他又继续讲，你们岂不知圣物劳碌，为圣物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吃后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但这权力我全没用过。我们会讲到说，一个传道人 不用这些权利的好处是什么。那保罗也说，有其他人是这样子用他的权利，但我不用。保罗是不是说我比别人好？不是，因为各样的个人的这个处境不一样啊，处境不一样。那你们也有讲哈，那我做牧师呢，大概十几年了。有一段时间我也是自备粮饷的啊。高荣德牧师，你们可能认识，有些人可能不认识。高荣德牧师是从米苏里来的。那我其实读完神学院之后呢，我第一个就是到了高牧师那一个机构里头去当传道人，在校园里面做。但是我没有做得很久啊，也可以说一开始我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吃不了苦还是怎么样啊。但是呢我发现呢我有三个小孩，第四个还没出来啊，第四个是后来才出来的。刚开始的时候两个，然后丽嫣又怀孕了第三个。在那个时候我要常常每隔一个星期往外跑到各同。那时候我在这个 Arkansas， 我就要跑到这个 Little Rock， 大概三四个小时一个周末。这样子每隔一个周末就不在。然后呢一年呢大概有七八个营会。如果你知道的话，中心的营会多得不得了。那我去的话，营会前到，营会后晚走，这样子的话就一年就去掉了七八个星期不在。所以后来我发现这是比较难的，特别小孩子还小。所以后来我就跟高牧师说我退下来了。但是退下来怎么办？我在的阿肯索的校园的这个教会怎么办？我不能就这样子跑了。我就告诉高牧师说我就在这里等吧，等你找到另外一个传道人的时候我再走。我们 overlap 一年两年。所以关静纯姐妹，如果你们认识的话，后来就来了。在那个时候呢，在那段时间我自己在那里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在那边做传道人的话，我看这个校园的教会啊，就小毛几个，这些人都是学生，然后要不然就是博士后工作的也就几家而已，他们怎么供人养得起呢？我就说我就自己工作吧，我就自己工作了啊。那我是学药剂的，药剂很简单，那个时候，现在我不知道了，那个时候你要工作就有工作的啊，到哪里都有的。所以呢你要几个小时都有几个小时的。所以我选对了这个专业啊。我就开始在校园里头工作，然后一边的带领教会。这是有一个好处的，这样子你就不连累教会，是不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后来我又再去读神学院，然后就全时间的又到其他教会去啊。那时候呢，我就靠福音吃喝了，听起来很难听哈。我告诉你个。有利弊，各有利弊。当你自备粮饷的时候，你是什么？从某个程度上来说，你是自由传道，你有你的自由，别人管不了你，是不是？而且呢，你不受辖制的，教会知道我没有付你钱，他管不了你的，你不受辖制的，然后会彼此尊重。可是不好处在哪里呢？不好处是，如果搞不好的话，这个牧者是有私心的。他的私心不是要得利，钱财上的利益，他是要不要教会来管，他也不愿意放下自己的自尊。 他要在教会里头能够讲，然后告诉说我都不收你们钱。这样的一个心态是也挺可怕的。你靠福音养生的话，是把自己委托给教会，那你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卑微的地位，比较没有尊严了，从某个 角度上来讲的话。所以有些人是不愿意的，他宁可他一边工作一边服侍，他也不想想到说把自己工作放下来，然后靠教会供应他的生活，然后某个程多多少少这个他的自尊是没有不在那里的。那这样子的话，你会说呢，自备粮饷的传道人会比那靠教会养生的传道人好吗？不一定，要看情况，的确是要看情况的。以前呢，有一个美国教会，他愿意借地方给查经班，中国的华人的查经班，让他使用场地。但是呢，美国教会呢，收的租金是标准的租金 ，standard 的租金，也意思说是挺多的，标准的租金都是挺多的。那个查经班，华人的查经班就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教会也来这种，像做生意一样，要要求那么高的。你知道我们主持总是喜欢免费的东西，我们想到教会就是教会应该是大方一点啊，不要收那么多，所以他就一直想不通，但是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地方，就一直用这个场地，用到有一天他们说我们应该要有自己的教会的时候就要出来了，因为租金太重了。等到他要出来的时候，那美国教会就把以前他给的租金全部拿出来。你知道他前面做的是什么？是让那一个教会不占别人的便宜，而好好的靠信心而活。而当他真的需要的时候，美国教会很大方的把他以前所有的租金全部拿出来，让他们去盖教会去了。我这么说并不是说你看把这个例子告诉你们租场地的那个美国教会，我的意思是说，当你按着标准收付租金的时候，不一定是不好的。很多时候呢，我们要这些便宜的东西的时候，反而让我们不能成长。当我为什么讲这个，我曾经在一个查经班里头跟弟兄姐妹谈，他们开始想要请牧师，我就说我们付得起牧师的薪水吗？那时候我还没有读神学院，所以我不在这个 equation 里头，所以谈起来比较自由一点。我们付得起这个牧师的薪水吗？然后他们就愣了一下，他们说牧师都不是靠信心过生活的吗？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做教会的，我们要供养牧者们的需要，而不要要求牧者。当我们是要求牧者来过信心的生活的时候，会有问题的。那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有的牧者必须要过信心的生活，那是需要他需要学习的，但是不是在教会能够不愿意付出的时候来做的要求。所以在这里的自由跟权利的当中呢，其实 不是那么直接的，但是我们最终是要在福音的这个事情上来去衡量。所以你不能说保罗这样子就不拦阻福音，而彼得而其他的使徒就拦阻了福音，我们不晓得他们的情况。而保罗没有特别提他们的情况。而保罗本身有没有收教会的钱？哥林多后书11:7-11这么说，我因白白传福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高什么啊？高升啊？这算是我们犯罪吗？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保罗也收其他教会的钱，他在这里主要说哥林多教会，我没有收过你们的钱呢。我能够在你们里头工作是一部分，当然他从别的教会收的钱不一定够，所以他需要做执帐篷的这个工作啊。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是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所以保罗从来没有反对说教会供应传道人的需要，他需要的时候其他教会供应了，他只是不亏负哥林多教会。所以他在哥林多教会面前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原因我们不清楚的，保罗看了就早就认定说不收这些人的钱，怎么样都不收。他也许知道原因，他没特别讲。后来他国珍在哥林多书信里头就强调这一点，我没有收过你们钱，没有亏负过你们，没有连累过你们。所以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保罗不做。但是保罗并不是说他夸口的是他从来没有收过教会的钱，这个是谎言。他只是说我没有收过你们的钱，这是他能够夸口。他的夸口并不是说所有其他的使徒都是靠教会来养生的，我就不靠教会养，他也是靠教会养生的，这是不同的教会，就不在这里。就好像我做这个当学生这个校园的传道人的时候，我到这个阿肯色州校园的时候，我说我不收你们的钱的，你们钱给我也不能收的，以致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表示我自己赚钱？那个时候我还在全世界传道的时候，我的钱是从另外其他教会给的。那并不是说我都是不收教会的钱，他乃是说我在你们当中没有亏负你们任何一个人，没有向过你们要任何的钱。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当他有权利可以向哥林多教会要的时候，他没有向他要，为什么？保罗说什么？他凡事忍受，12节，免得给基督的福音带来阻碍、阻隔。保罗到底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基督的福音，不要因为钱的缘故在哥林多那里受拦阻，不但是基督徒那里，而非基督徒那里，在教会里头也是一样，在教会里头也是一样。你看到保罗他在使用他的自由的权利的时候，他考虑到福音，他考虑到属灵的层面。那我们呢？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自由？我们在美国很多自由，我们需不需要也要考从属灵的层面上来考虑？我们有没有自由使用我们的这个假期？有，怎么用都行，是你赚来的。但是有时候牧师跑到你旁边说，哎，要不要参加读经营？ 啊，你说使用假期怎么用是我的自由，为什么牧师要我用我的假期来去读经营呢？啊，我是请你用属灵的层面上看怎么考虑一下你怎么用你的自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我们赚取来的这些利益都是我们的，的确没错，很多我们在美国除了这个假期的自由，很多其他的自由都是我们的，我们怎么使用别人不能够强迫，保罗这里也没有办法强迫，但是保罗只能够立个榜样告诉他们，你们要不要考虑从这个角度上来思考你们的生活，在你们自由的时间工作以外，你们自由的时间要怎么用，要不要考虑到旁边人的需要，弟兄姐妹的需要。这就是讲到说，当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过十字架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在福音里头，十字架的福音里头，我们来思考我们在自由的选择决定方面，我们在自由的这个使用方面，我们有没有在传达一个福音，十字架福音的信息。求神来帮助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不但是我们我们在美国强调这个自由，我们也要想到说我们的自由要怎么使用。保罗是要把信徒们带到神面前。我们教会的原则是什么呢？要稍微讲一下，既然谈到这一点的话，我们通常对那些不是靠福音养生的人在教会服侍，教会没有什么经济上的资助的，也就是弟兄姐妹在这里服侍啊。那除了外勤的讲员以外，我们也没有什么经济上的资助的，但是在教会服侍上所需要的花费，教会在这个事先容许之下是会补助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目前教会做的。因为有时候人家会问我曾经听到有一个弟兄在为教会弹琴，后来弹了他就不高兴了，因为他弹琴教会不付他钱啊，是不是该付？我也听过这个，有一些教会特别请了一个做私琴的来付他钱，每个星期弹琴的。这些东西也许有一些可以讨论，有一些不有一些原则是可以取舍的。但是重点就是说，当一个人为福音摆上的时候，以致他没有办法供应自己的时候，我们做信徒的，我们要顾念这些人。还有哪一些人为教会摆上他不收教会的钱的？有没有？有是谁？师母师母不算了啦哈，师母全部买一送一算进去了。宣教士 ，OK， 我们教会支持的有几个宣教士，他们在那里的服事，在那里有没有收钱？我不敢讲每一个宣教士了，但是我知道大部分的宣教士是不收钱的，就在那里服事的。他肉身所需要的供养的，是需要从，就好像保罗一样，需要从其他的教会来。那很多时候我们把他们忘了，我们教会其实有供养不少，不是供养啊，但也很难听。我们 支持好几个宣教师啊，然后每一年的这个奉献其实是不够的。这些宣教师是怎么样呢？如果今天我打算要去非洲宣教的话，或者到任何一个地方宣教的话，我参加了一个宣教机构，他会告诉说你去筹款，你在那里的生活费大概需要多少，你要筹到这个数字你才能去。所以他筹到的这个数字都是教会答应说要给他的，然后他就那个宣教机构才让他去。他去到那里，然后后来发现有某个教会开始不给了，不给的时候就不够他基本的生活需要供应了，宣教机构就会跟他说，你现在基本的需要不够了，你明年暑假的时候回来，回来就去筹，筹到够的时候才走。现在是很多宣教机构是这么做的。那其实这一些都是很基本的，我们这目前的这个宣教的这个奉献的这个数字是很基本的，就是让他们能够出去的那一个基本的数字。那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不但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服侍的，还有其他教会。所以在马其顿的教会，他不但只是讲到说保罗在那边马其顿的时候需要，他也想到说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的需要，是需要供养的。我们在这一些方面都要思考啊，都要思考到传道人的需要。你仔细看的话，我们每个星期发出去的这个奉献的数字的话啊，给你们的 PDF 的这个周报上面的话啊，每一年的这个宣教师的这个需要都不够的。我们教会当然要从其他地方补上去，我们不可能告诉他奉献不够，没有那么多钱，人家能够出去就是靠这笔钱出去的，所以我们还是要补上的。但是我更希望能够看到的是弟兄姐妹能够看到说我们宣教师的确有需要，我们不需要从其他地方拿资金来补助，我们就奉献在这个宣教师需要的这个款项上，让他能够足够。我们不需要多，我们只需要足够，奉献的那宣教师的款项里头。所以今天既然讲到这里，讲到经济上的需要，我就把它拿出来讲，我不常跟你们讲钱的问题，那讲其他宣教师需要的可以讲。你发现到保罗其实更看重的是什么呢？他更看重的是教会的成熟成长。如果教会真的没有办法经济上资助，也不必为难，但是你能够让一个传道人能够满足的话，在属灵的事上让他看见教会成熟成长的话，是保罗所欢喜的。有一件事情他看得比他身体需要还更重的，就是福音上在人的生命当中能够显大。也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这个福音能够在不单在我们的知识上，每一天的祷告上，也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更是在我们个人自由的这个权利里头的选择里头，也能够让人家看见我们是传福音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何等大的福分，能够在这里北美这个地方，也许我们会有一些忧心整个国家的局势如何，但我们可以感谢你的，直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有这个自由在这里敬拜你。主，我们还有一个自由，当我们回到家，我们怎么使用自己的金钱，怎么使用自己的时间，也让我们能够降服在你面前，让我们的自由不成为拦阻，让我们的自由能够成为 你福音得到高举的自由，让你的名得到荣耀，向你来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